文。
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来到世外桃源，也是满福教会的查经班，我是专门问大家好。哎，大家这个母亲节不知道过得怎么样啊，但是你们过你们的节呢，我们还在查这个使徒行传啊。使徒行传里边耶路撒冷教会啊，门徒增多，兴旺起来啊，他们也有一些母亲问题。怎么说呢？门徒增多，教会的景况很好，并不表示他没有问题。那时候很快内部就有问题了。这个内部问题是什么？这句话的中文你看起来是什么意思？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这什么意思？
对他们不满意了。
我知道，这个当然看得懂啊。我就跟你讲，你需要读懂这里面的消息，这里面在说的是什么，什么样的情况。什么叫做说希腊话的犹太人还有向希伯来人发怨言？这个话好奇怪。
下面这句话说是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
你还是没听懂，根本还没讲到那里。什么是说希腊话的犹太人？什么是希伯来人？是这个问题。
哎呀，我是光看字面意思。
不知道你就别答。先把这个弄懂了，他这个小节非常重要。谁能给我们解解？
五旬节的时候是从各个地方外面来的犹太人，他们是说希腊话的犹太人，他们尊崇的是外邦的风俗。然后呢，在本地以色列的这个犹太人，他们说的是亚兰文，遵守的是当地的信徒。所以呢，就这句话告诉我们，其实在门徒中间大概分出了两拨人，他们有各自的传统语言。
他的意思就是说都是犹太人，有一些是讲英文的，有一些是讲普通话的，有一些是英语做母语的，有一些不是。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大概是外地来的，可能爱琴海那边过来的人，这是特别的一个族群啊。像希伯来人呢，这个希伯来人基本上就是讲他们当地的人，讲希伯来话或者讲亚兰语的。总之呢，你看的英文他是说 Grecian against Hebrew， 有的白话文就直接翻成 Greek Jews， 从希腊那个地方来的犹太人，这是一群外地的人。那是不是只有这两群人呢？不见得，因为五旬节的时候还有讲各种各样的话的，有从伊朗那边来的，有从北非来的，有从埃及来的，有从更远的地方来的。但特别出问题的是在这个地方，他们可能讲一样的语言，他们还是在一起。那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什么叫做他们的寡妇？从希腊那边来的犹太人带了寡妇来了。你带着谁的寡妇呢？什么他们的寡妇？只能给我们猜猜，这是用猜的啊。
哎呀，会不会是有一些丈夫已经去世的妇女啊，觉得生活上或者精神上有那个需要帮助，然后有人给他传福音把他带过去了？
这个答案大概至少对了 50%。
我们知道斯蒂凡去世了，他夫人是寡妇。
那他那时候有没有结婚不知道的，他娶老婆吗？
这不是猜吗？
我猜的话，应该之前有一次在讨论，他们说天天得众民的喜爱嘛。那向来主在这个使徒对他们的吩咐里面，要让他们救济这些贫穷的人。当初他们都变卖一切所有的，然后信主的人应该是都住在一起，然后共用。那这些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和这些希伯来人应该是住在不同的区，他们如果要救济人的话。应该会，他们这像说希腊话的这些犹太人，他们会救济一些贫穷人，比如说寡妇。希伯来人呢，他们也可能会帮助一些贫穷人，比如说一些寡妇。那这个时候呢，他们在这些供给上呢，可能就把他们说希腊话的犹太人这些寡妇，他们就会忽略了。没顾得上这些说希腊话的犹太人他们所救济的这些寡妇。
这里面我们大概可以看见一些事情。首先，这所谓的凡物公用门徒都在一块了，并不表示这个是百分之百的，好像这个 白开水倒到牛奶里边呢，全部都混在一起，不见得是的，他们可能还是啊、四川人在一块儿啊，这个广东人在一块儿啊，可能还是比较这样子的。但是呢，那个时候的妇女她是没办法自己去工作的，所以她一旦守了寡呢，那她怎么活呢？她就是靠着他们这个社区啊，犹太人的这个自助团体。直到现在犹太人他们这个福利还是做的最好的，你看像我们休斯顿这些老人院好多都是犹太人盖的。为什么他们会管这个东西？因为他们大家群策群力来照顾他们自己有需要的人，这样你帮了我，我也帮了你，这是他们中间非常好的一个传统。所以呢，本来在希腊的时候，我们就假设他们是希腊啊，他们本来就是一整群的人，来守节的时候也把他们的寡妇都带来，但是一下子一群人都信主了，他们就都留下来。都留下来呢，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他们自己的盘缠是不够的，这时候时间还很短，就算他要回去把他的家业田产都卖了也不容易啊。除了把自己的盘缠拿出来摆在一起之外呢，就卖了田产家业恐怕还是比较当地的人，靠近当地的人。所以他为什么要向讲希伯来话的犹太人向他们 complain？ 因为虽然田产家业卖了，但是呢你这个分配啊恐怕还是要靠本地人，难免会有忽略的。那忽略的时候他们找谁呢？他可能不见得直接敢去找使徒，因为前面讲了大家都怕他们啊，在信的人其实很怕他的，因为使徒身上有能力嘛，对不对？那这时候怎么办呢？他们就向他们所谓的发怨言呢，其实就是 murmur， 或者说是呢有一些维持啊，但倒并不真的是像旧约说发怨言这么严重啊。这的确我们没办法把它讲得太严重，因为人这么多啊，你到底怎么办呢？是会忽略了。那使徒知道了以后呢，叫众门徒来，这是开了一个大会，对吧？怎么讲的呢？哎，首先我们这里面看见这底下的想的办法很清楚，这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就表示什么？十二个使徒开过会了没有？
开过了呀，
他们肯定是开过。对，你不能十二个使徒自己都没商量，就把所有的门徒叫来，让他们讲出来的话就是对，不是这么来的。所谓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就是十二使徒知道了，中南海开过会了，然后再把门徒叫来。门徒叫来的时候，他们已经有了底稿了，预备要怎么做。这是这时候教会这样做的。那这个办法好不好呢？显然第一，这个问题后来得到解决了，选的七个人有名有姓的。第二呢，这些选出来的人呢、大有能力，尤其是斯提凡，还有后来传福音的腓力，对吧？所以表示这件事情是对的。但是这样子做法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教训啊？这就是服事主的人在教会里边的一个职分，一个你必须要有的一个能力，一个处理事情的一个能力。换个角度来讲可能比较容易，这里面没有什么。十二使徒叫了众门徒来以后，没有发生一件事情，没有叫众门徒表示意见，没有叫众门徒想办法，对不对？这样讲应该没错。那为什么不这样做呢？这些问题好像很裹脚布啊，但是你在服事教会的时候就是这些窍门了，非常重要。
后来教会里设这个执事是不是从这开始的？
那当然是了、
那在这个地方的执事的要求，照着使徒来说的话，他是要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也就是说，之前呢管理饭食这样的事情呢，就是可能就是说是随便找人来管，或者说他们
使徒自己管，对
对对，或者管自己的东西，按时把钱交上来就行了。那在这个地方他特别提到了这两个要求，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应该就已经可以就是说传道了，这就是可以带领啊传道啊带领教会了。那为什么在这地方提到说特别要管理饭食的事情要这样能力的人来做？
那个我们等一下再讨论。我现在问的问题就是说，在他们把这个方案提出来之前，他们已经有了一个方案，不是说我这个方案就是好的我们就这么做。但是他把众门徒叫来的时候，尤其是这个彼此两边可能有点怨言啊，有点事情没做好，他没有再当着大家的面呢再去搞这个事情的细节，他直接当他在开会的时候，这个事情大概怎么办呢？他已经有副稿了， 他把这个副稿提出来，众门徒都以为美就行了。所以他们这个教会的所谓的会员大会哈，时间很快，剩下的就是说 OK 你们觉得这样好，那我们就照着做了啊。那这个办法是什么，我们等一下再说。现在我想很多的弟兄姐妹，你在教会里面服事的时候就知道，说每个月要开一次执事会，要开一次长执会。这长执会呢，一开从中午开到晚上，大家累得要死呢，也没什么结果。尤其咱们从中国来的弟兄姐妹，发表了很多意见呢，到最后呢，可以完全没有一个解决的办法，就不了了之就散了。这个事情我看过好多，真是看得我非常非常的稀奇，也很心疼。为什么呢？你服侍教会，你在一群人中间啊，如果你要参考大家的意见，或者大家有什么意见呢，那你与其把所有的人叫在一起，你想这时候几千人呢，就算不是每个人来了，那也可以来个好几百啊。你叫人发表意见，那发表到什么时候？而且很多教会里面的问题本来是个小事，把它处理好就好了，对吧？但是借着这个问题，它暴露一些更深的问题。使徒们需要想这时候到底怎么办。他第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需要先在心里面有底了，我已经想出办法了，然后再给大家看看，就着这一个方案你们大家觉得怎么样。那你如果不以为美，我们当然可以有些意见，有些修正，对吧？但是不是说啊，我们现在有个问题啊，我们大家开个会看看怎么办。哎呦，你在教会里面这么搞啊，你是很麻烦的。往往一个人的怨言变成一群人的怨言，一个人的不满变成众门徒的不满，甚至当席就会吵起来，搞了不欢而散，你完全失控，比查经班那个福音朋友乱问问题还要失控。你要是在北美的教会服侍久一点，你肯定经过这样的事情。最怕就是开执事会，最找麻烦就是弟兄姐妹。为什么讲了一大堆的意见完全没有建设性，到最后问题的根本是什么都找不出来啊。这个是我所看见的，也是我们这些年在服侍教会的时候觉得一个绝对不可少的啊。我们上次已经讲了，对于钱财的处理，你必须要有学习，你必须要有所谓的操练，你必须在神的手里面受教，你必须不能怕钱少，也不能怕钱多。你不能够说有的事情我不碰，有的事情我不懂，不行的。但是在这个所谓众人的事啊，教会里面这些琐碎的事里面，它所暴露出来的一个危机，以及这些东西应该怎么处理，你一定要走在弟兄姐妹前面，要不然你就是等着给教会找麻烦。现在很多中国教会之所以爆发出无法收拾的问题，往往是因为他们服侍的人呢，在这方面的能力有点欠缺了。他事先没有看见这个问题到底是个大问题，是个小问题。如果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应该怎么处理？如果是小问题又怎么处理？在处理的时候，我应当有什么样的解决办法？他没有自己先好好的去思想，他就去开会。这一开会，大家的意见出来七嘴八舌，弄大家很不开心，问题也没得到解决，反而从少数人的问题变成多数人的问题。所以十二个使徒在一起呢，他们商量夺定，觉得这件事情虽然是小事，可是暴露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人越来越多，就有许许多多的小事情要办啊，我们不可能每天去搞这个东西，那怎么办呢？我们有一个办法，要选出一些人来，但这些人是怎么弄出来的？是推的呢？是选的呢？是提名的呢？是投票的呢？我们待会儿再说啊。总之他们希望有这样的一群人出来，这些人的条件是什么啊？以及他的数目是多少，通通是十二个使徒已经商量定的，拿这个出来大家交通一下。那如果有人说要八个才够，那我们可以商量商量。如果有人说七个太多，那也可以可以啊，呵呵。但是是就着这个方案以及要处理的问题来说，这个问题顺便处理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使徒们太忙了，太多的杂事夹在身上，对不对？所以一个小问题，当使徒们听见的时候，他能够看见教会一个全盘的现象，并且他及时的提出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啊，这个是我们从这里面可以稍微去猜测，稍微去看见的一个现象。那这个现象呢，是 中国教会非常缺乏的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同不同意这样说，你有没有什么意见，有没有什么交通，有没有什么苦水？
我们这个教会吧，在美国那个教会租借一个场地，我跟他们打过几次交道，我发现他们教会里面这个 senior pastor 就是主任牧师啊，
嗯，
那是有绝对权力的，
嗯，
当然了，他也是得到下面所有人的信任的。那我要找他们有什么事，只要主任牧师说可以去办，下面一定有人给你办，
嗯，
没有人问为什么。那这是一个点，我说我就有感受，就是说一个教会里面的牧师他要必须要有这个前者，众人都仰望他。
嗯，
另外一个呢，就是你刚才提到的，就是说这个教会的这个管理啊，刚才讲我说非常同意。你去有什么事情要做的时候，
嗯，
你要想好了，
嗯，
怎么做，
嗯，
然后把你这个方案把它推出去就行了，
嗯，
不要拿出去说让大家来讨论。
嗯，
一讨论了，那就是说大家开会开半天。
嗯，
当然了，这个地方你一定要公正，你一定要从教会的角度出发，不能有一点点私心。
嗯，
然后呢，你要会协调，可能预先私下里面跟你觉得几个同工总是喜欢提示意见，你先跟他沟通一下，看看他有什么疑问，然后马上先私下里面先把这个疑问先回答掉，然后到了真正开会的时候。就一下子就过了。
这个我也很同意，就是说你不是不要弟兄姐妹的意见，而这个意见呢，你得多花点时间呢私下去问问沟通啊，也许你可以得到很多的开启，不同的角度都很好，但是不是在大家开会的时候把这个事情拿出来啊，你们大家都有什么意见，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就像你他们这个时候有寡妇受到忽略，那你说我们大家发表意见吧，那你给自己找麻烦嘛。你应该先想好一个相当可行的方案，从各方面考虑，尤其基弟兄讲的一定是从教会的方面考虑的啊，大家能够接受的。不错，美国人他们现在也是这样，你要他是牧师对吧，他还有这个公会啊，上面的这个宗派啊授权啊，所以什么事情我们呢听他或者是谁谁，但是往往也不是这么简单，像我们附近这个路德会也是换了个牧师，怪怪人走了一大半呢，因为他自己拿着主张通通跟弟兄姐妹的想法相差甚远啊，所以这种事情常常发生。那在北美的中国教会，它有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第一，大家呢都是这种学霸出身的，又是五湖四海来的啊，谁也不服气谁，你只要是发表意见，那个意见是多的不得了，可是你说解决方案呢啊，根本就谈不到那边去。还有一方面呢，因为我们都太忙了啊，我们的工作也很重要，我们房子呢也很贵啊，要一辈子去还啊，对不对，然后小孩呢上学呢都很忙，所以我们很多的事情都一定要请个牧师来。那请来的牧师多半是谁呢？有的是大学刚毕业的啊，受了神感动啦，他根本就没有社会经验，他就跑到神学院里面去念啊，念完了之后呢，他就来做你们的聘牧啊。那现在呢，更多的就是说从海外调啊，我们叫做坐直升机啊，直接从以前从台湾，现在很多从国内家庭教会啊、三自教会啊，就从那边就干脆就空降一个传道人来。那你要不要想想看会怎么样，这样背景的人他的社会经验，他处理问题的能力往往相当的差，这是一个很真实的事情。什么样的人能够把那个教会治理的比较有条有理，弟兄姐妹对他比较服气啊？我不是说在讲道啊这些事情上，而是说在教会一般事务的处理上，往往是有一些做事经验的人，在美国做过事情的人，在那边过过日子的人啊，甚至从自己教会里面培养出来，后来他把工作放下来去传道的人，哎，这样的人他比较有办法。而什么样的人是几乎是百分之百失败，可是我们这边的教会就是屡败屡战啊，屡战屡败。就请一个刚从神学院毕业的年轻小伙子来，他可能在你们教会年纪是最年轻的，社会经验是最少的，哎，可是他符合你们执事会聘牧的要求呀，正统神学院毕业，信仰纯正，无不良嗜好啊，最好是结了婚的。你这边弟兄姐妹就是迷信，我要请个牧师来，请个牧师来以后呢，他跟你完全就是搭不到一块，他可能是台湾背景，他可能一辈子就在做牧师，他 他对于很多的社会问题，你就说像现在这个寡妇问题，这是什么问题？这不是教会的问题，这是个社会问题，这是个生活问题，对不对？跟你这个东西处理不好，本来大家同心合意的事情呢，就不同心不合意了，啊，所以使徒才会很看重这个事情。但是我们现在的传道人，往往他治理事的能力，你看保罗在讲到这个教会里面有这种治理事的啊，专门是治理事的，专门是帮助人的这种的职分，这种的恩赐是特别特别的缺乏。我们现在神学院也不太培养这种人，对不对？所以你看见传道人，大部分的传道人是这样，他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他很拘泥的啊，你可以认识他很多年，你还是不认识他，因为他主要他这是讲道，他来探访啊，也是很客气的跟你讲完一些公事公办的话啊，婚丧喜庆啊，啊，你住院了什么什么，他一定到啊，他跟你祷告祷告啊，就往往就埋下很多很多教会的危机了。那这个是我希望弟兄姐妹，尤其服侍主的年轻的弟兄姐妹，你们一定要培养治理事的能力，帮助人的能力，怎么开会，怎么看教会的问题，怎么提方案，怎么去让这个方案呢能够很顺利的通过，而且这个方案呢又是非常切合实际的。这个不是说你去念念神学院或者你天天读圣经就能够得到的，刚好相反。啊，这个是我啰嗦的，大家还没有什么意见啊？这因为这些事情是非常重要。
很同意季弟兄刚才讲的，就是也很感谢主嘛，我们经历过一段时间的这边的算是一个什么 startup。我感觉特别重要一点就是首先要有担当嘛，不要想着说要什么民主，要什么大家，这个东西是不是一样的，不是同一个概念，不是一个东西啊。还有一点就是说，确实要私下花很多时间，私下去瞧事情是吧？就是你跟一些同工，重要的同工，要私下保持一个沟通，然后学一下这个毛泽东，毛泽东就是他什么事情他票不够他绝对不开会。
哦，这样。哦
对对对。他可以一个会他可以拖几年五年六年都没关系。就他一定要瞧到这个所有人他的票肯定是高票通过他才会去开这个会。
嗯。那他后来发动文革是没开会是吧？
后来九大不开了多少年，十几年了，后来就一直就停在那儿嘛。我是觉得啦，就是说确实很麻烦，因为教会你说你找谁去谈呢？谁的意见比较重要呢？
嗯，
那最后就说白了大家就很难看了，因为就是最后就是说谁贡献多啊，谁贡献多谁的意见更重要。那比如说有些同工说啊，那你的意思我贡献少，或者就是为什么不听我的意见，对不对？最后就变成确实比谁为大嘛。最后就是事情，但教会就是有些小的事情，然后慢慢累积，有些裂痕，就最后变成掉进，就是到底是为什么要听他的，然后你为什么不听我的意见？什么
这个话一讲出来就很难办了，
对，
大家真的就扯脸了。
对，
然后刚才艾薇儿讲的一件事情是非常重要，就是那个担当啊。所谓担当呢，就是说你不能怕得罪人，因为你不可能让 everybody happy， 你不可能讨好所有的人。很多的事情是你坐下来又有主的同在，那也就过去了。可是你如果要讨好所有的人啊，比如说这个事情已经在北美，我已经不知道听了多少次了。就是国内来的弟兄姐妹们呢，他们有个，就是每次经过这种阵痛之后呢，啊，因为处理的不好，造成大家的意见不合，然后呢，他们就开始有一个规矩啊，这个规矩很多地方都有的。以后呢，我们要是不是所有的人同意就不做，那所有的人一定要同意了，我们才会去做一件事情。那你可以猜想后来的结果是怎么样？
还有一个我这边的经验就是，不要把一些什么就是变成制度化，
嗯，
一制度化就特别的麻烦。最开始有一个同工群。
嗯，
那同工群就开始讨论谁是同工谁不是同工，就是同工群突然人又很多，然后有些人好像又不怎么做事情，然后最后发展最后就特别难看，出来一个核心同工群，那就是变成就比如说你是不是进政治局，然后你是不是常委，争这个东西争的特别的难看。有些长辈吧，他陷入了这个里面以后，给后辈有一个非常不好的示范。
对， 对，然后
本来进来的时候讲到啊什么，大家觉得啊、哦、这好像对吧，信主多少多少年了，然后又有一定的学术地位，感觉这个人应该会很，就后来为了这个什么核心同工什么打得不可开交，
好多地方都用这个名字啊。你这个核心同工他是有他很方便的地方，因为开始的时候几个特别特别本来就是开始这个聚会的人，他们就是核心同工。那你知道这东西还有一个很强的副作用，就是好，你是同工，而且你是核心同工，那我们都是什么外围同工，我们外围同工就是打杂的，那你马上牵涉到这个门徒增多的问题了。所以你看很多的教会它是这样子，学生团契的时候很火热，做出第一代还可以，在做出第二代的时候不行了，突然他们遇见一个问题，大家都躲得远远的，那想不出到底是什么啊，你去办什么培训啊培灵会都没用，为什么？问题的根源出在你们有个核心同工制。这个是尼托生他也是这么讲，他们叫排队，一排年资，每次开会的一共只有这些人，什么事情我们做决定。好，那既然这样，那我们干什么呢？那我们干什么呢？是吧，就在一边歇歇呗。
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鱼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心心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哦，他能救你，他保护你，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天父的爱就在这里。